很高兴，当然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因为上次来的时候差不多是八个月之前，也是我最后一次用普通话讲道，所以隔了八个月哦。另外一件事是不需要戴口罩，因为对我这个胖子来讲戴口罩真的是所以我戴的是特别的口罩，里面有风扇，不然都受不了。很感谢神啊，在这个尤其是现在的香港，我们有这个机会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讲的也是宣教啊，我那个主题好像是看我们怎么样成为神国故事里边的一部分。今天是中国福音主日，指定的题目也是关于宣教。上次的主角是保罗，今天也是，因为我自己认为约翰福音、希伯来书跟罗马书这三卷书是很重要很重要。就我们拿捏到这三本书的要旨的话呢，我们对新约圣经是有一定的认识。罗马书的特色就是在第六章跟第八章一直到第八章提到因信称义的人就要坚持不犯罪。我们常讲罗马书好像是神学里面的神学啊，可以是很难的，也可以啊。因信称义就不会犯罪，当中会经过无数的属灵的征战，但无论敌对的势力有多大，他们也不能够把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了。因信称义的人是何等的蒙福，我们靠主必得胜，这个是一定的。有人说刘牧师你讲的容易啊，尤其我在侍奉我的教会里面有很多是比较边缘的一些弟兄姐妹，我说的意思边缘的意思是很多都是刚刚要戒毒或者是在刚刚从监狱出来。香港是很特别一个地方，因为在外国来讲一个人只要做错事坐牢的话，出来你一定要经过一段他们叫做是halfway house， 就是一个中途宿舍，那你慢慢习应了这个社会是怎么样，慢慢融合在里面。香港没有可能，因为香港这么小，是不是？你是以前是黑社会大哥歹哥，你出来你马上是，因为你住的地方那真的是太小，你根本脱不了这个环境，脱不了这个圈子。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很艰难很艰难，我就跟他们说你为什么觉得艰难，其实很简单，因为你以为是你去做，你以为你可以脱离这个圈子吗？假如你可以的话，耶稣就不需要来了。那今天我们也围绕着这个主题哦，我们看见了犹太人，他们当神给他们十诫的时候，十条是不是？他们把它发展到多少条？你们晓不晓得？613条。他们以为凭着自己，凭着我守这个守那个守这个，我就可以上去了，我就是这么简单，靠自己。那么回想一下，现在的宗教，大部分的宗教也是这样。佛教怎么样？道教怎么样？我们自己的修行怎么样靠自己的力量成仙了，可以这样说，都是靠自己。只有我们基督教是不同。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很有趣的，因为第一章你刚信主的时候第一章是很难看的，这整个家谱我看了三四行我就念不来，我的中文不大好，根本就读不出来了。因为其实这个家谱是很重要，跟别的家谱不同。我是宁波人我曾经回过去，因为我在香港出生，曾经回到宁波我的家乡，这个地方叫奉化，我们去那里看我的家谱，很大一本啊，真的有啊，真的找到了，可是都是男人，没有女人的，不晓得为什么，而且都是写的好的，每个人有一句话在后面，每个都是好的。我相信一定我的家那个家谱里面一定有人砍头或者是坐牢，一定有的啦，那会没有。那这个事就是中国人呢，把最好的摆在上面。马太福音不是， 什么好的，什么坏的，什么跟外邦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把它写上去。为什么？就给我们看到这个血脉一直一直下来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好像一道清泉一样的把它都洗净了。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靠自己你一定没有用，靠自己你一定不行，靠自己因为你周边都是撒旦的力量。我们一定要懂得依靠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不是，他们一定要靠自己。保罗对自己同胞的爱心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指明那些犹太人虽然有旧约的应许，却排弃了赐了应许的主，赐应许的人，把他们最后就在救恩之外。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就讲到这样，神在普世的计划当中，神将如何救恩临到万国万民和犹太人。那我们也看看保罗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福音的使者，他为同胞未曾得救深深伤痛的一个福音使者，他认定同胞必须要相信耶稣才得救的福音使者。你们以前不相信耶稣，你们排弃了耶稣，可是现在一定要回转。第三个就是传言耶稣是基督，是真神的福音使者。这三点，保罗其实我们一听见保罗，我们晓得他是个宣教士，他把那个福音带到欧洲，带到这里，带到那里，向外邦人传福音。我问你，其实一看到保罗，我们就看到这整个圣经里面真是很奇妙啊！有时候我们看见旧约这样，新约这样，可旧约跟新约中间差的400多年哦，400多年，有人英文就讲 silence 400，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就是发生了很多很多事。假如没有那400年，福音不会传到这样。那罗马人最出名是什么？建路嘛。修路嘛，他们把那整个欧洲都连通起来。你看保罗砰一下就去了罗马，以前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你看到圣经，你看到神的那个安排，每一件事的配合，真是很奇妙，很奇妙。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啊，保罗很深情的表白，他甚至因着同胞没有得救而很伤痛。他知道信主的人虽然有艰难，我们每天都有艰难，不是说我们担保我们信了主之后就没有艰难，但是我们是蒙福的，也必能够靠主得胜有余。当时大部分的犹太人都远离神，敌对神，他们都没有得救。保罗要处理为何以色列人虽然有神的应许，但却没有能够得到得救的问题。关键就是在他们拒绝应许的救主。保罗强调，是否是神的子民，关键不在肉身，乃是在乎是否持定神的应许，相信所应许的基督。这一句话就把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包在里面。虽然这时候我在没有多久之前，在我以前神学院里面，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以色列人跟以色列国籍的人。那我们很多时候，尤其是在美国南部啊，因为他们都一听见是以色列就很拥护以色列，以色列做什么他们都拥护。他们忘记了圣经怎么讲，是神的子民呢、谁信靠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国籍的人。因为我在那里住过，我那个时候我就很生气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真的，那些以色列军队，他们对那个巴勒斯坦人是比较很凶的。我觉得你假如是神的子民，你是不是要把自己做见证，以生命影响生命，而不是就拿动不动就拿枪拿这个，动不动就炸你开枪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也明白他们的难处，因为以色列是没有死刑的。就算你看见你身边的一个军人倒下来，就把那个恐怖分子抓了进去，也是没有死刑，所以他们有一些很深的仇恨在里面，所以动不动就开枪的了。所以我看见的时候很心痛，很心痛。 以色列人追求靠行为的律法的义，所以我刚才讲613条，像叫他们叫做塔摩尔、塔木赫，就是他们的律法啊，反而不能够因信称义。神给以色列人一条因信称义的永生的道路，是先给他们的嘛？可是他们却自义，结果跟神隔绝了。就这个是后面罗马书第10章啊11章就讲这个。他们虽然跌倒，但神最终的心愿仍然希望借着外邦人激励他们，要他们归回，让他们全家能够得救。他们的核心问题就是拒绝和逼迫那个救主。当比拉多称耶稣为义人，那个时候罗马的法律是很，在世界上那个时代来讲是很棒的。到现在你进法院里面去，你也看到很多拉丁文字了。那些拉丁文字也是远久移植下来，比如像选那个陪审员的那些叫 Wadai， 都是拉丁文字，就是罗马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法律制度是不错的。可是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郑重地说，留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去承担吧。因为圣经里面有讲，流无辜人的血是死罪来的。但犹太人居然怎么样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的子孙身上吧。这是马太福音27章25节嘛。以现在耶稣死后的历史，这句话真的应验。他们经过重大的那个灾难，无论在公元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屠城，跟以后的历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受了很大的灾害。可是每一次神也给他们一点曙光，给他们一条出路。就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打进波兰去，14个月就把波兰占了下来，可是有一个小区花了2年才完全把它征服了。这个小区很出名的啊，叫大家看历史叫 Miller 18啊，不是2年，18个月才把它攻下来。因为那个就是犹太人的贫民窝，就是他们讲过一句话，任何犹太人拿起枪来就一定要枪毙。这句话就他们觉得，既然是我就拼到最后的一秒。可是他们都可以逃掉的，为什么呢？他们建了一个地道，很多孩子们都走了。比如以后的那个Prime Minister 宰相啊，那个梅尔夫人呢、很出名的达扬将军，都是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都在那个时候逃掉。可是大人一个都不逃掉。有时候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有些人用一个汽油弹，有个名字叫 Molotov Cocktail， 那个字就是那个时候发明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枪，没有子弹。就用地道出去偷电油，把电油弄成炸弹就扔了。所以神无论如何给他们一条出路，给他们一个曙光。保罗深深为敌对尼赛亚的同胞深深的伤痛，他何求他们能够得救。因着基督的缘故，他自己本身成为犹太人的仇人。所以保罗一开始强调，他是我在说真话，没有说谎，并且良心跟圣灵可以为他做见证的。这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罗马书9章1节。我们回想保罗年轻的时候，又年轻又是官啊，又可能长得也很帅的但是。而且被委任负起逼迫教会的重责任，那个时候他们要除掉教会嘛。当他在大马士的时候遇见荣耀的耶稣之后，他才知道逼迫神所预备的弥赛亚，那个是神的儿子。从此他就委身全讲耶稣基督真福音的真理。本来他比同年龄的人呢、更加重视祖宗的传统，他一定是个学者，他一定是很懂那些传统。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也讲到，他是很有知识，但竟然被犹太人追杀和逼迫。我想起很多中国基督徒啊，我们信主之后啊，也就 不可以参拜祖宗啊，很多迷信的传统我们都不可以做。很多时候就我们的身边的人不大了解啊，就可能批判我们啊，就或者责骂我们。我想几个见证，有一位牧者，在中东的有牧者，他名字叫 Mohammed Sabir， 那后来他改名叫 Moses Sabir， 不过后来他是给谋杀了，因为他是本身他的父亲是一个一条村的一个宗教领袖，可是他信了主耶稣基督，还变成了一个牧师。所以那个时候那条村就是用一个所谓的通杀令，就是一定要把他干掉。可是他一点也没有后悔，他走上这条路，他就是明白他要面对的一切。我常听到这种例子，比如在埃及啊，有一个女孩子怎么样信了主耶稣之后，有人扔石头把他认识，这些故事很多很多。保罗的遭遇他们写在罗马书，他带着信徒的捐款到耶路撒冷帮助那些穷人，却遭到控告，犹太人对他恨之入骨啊。其中40多人跟启示说，若不先杀保罗，我就不吃不喝。大祭司和长老更控告保罗说，我们看见这个人如同看到瘟疫一样的，他是鼓励普天下人生乱的。保罗成为那个时候的普天下犹太人所憎恶的一个人。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分享过，他曾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1下。在宣教的路程当中，保罗曾经被人差点打死，不断的受到同胞的攻击跟逼害，但是他从来没有减弱他对同胞的爱，跟同胞的灵魂的密切的那个感受。为同胞的缘故，保罗甚至愿意自己给咒诅与基督分离，是吧？刚才第九章第三节就这样讲。如此可以见到他对同胞灵魂的得救是何等的重视。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同胞？中国人不是很完美，犹太人更加不是。有人说几个日本人，3-4个日本人集在一起的话，马上有合作的那个火化就插出来了。可是3个中国人聚集在一起怎么样，很多是非就马上来了所以我们不是很完美，同胞不一定是要完美，不一定是要美丽。保罗也是一样，他爱同胞，向同胞传福音的心由头到尾没有减弱过。他说你同胞必须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当我们坚决全讲唯独信靠耶稣才能够得救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很多时候会面对这种的情况。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每一次我们传福音都不是我们。我以前很怕的，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我那里有个团契叫做校园团契 Campus Crusade。那么我们常常要到那个年代70年代的时候，常常要到街上去传福音，我就怕的要死。因为其实你细想一下，为什么怕呢？是怕拒绝，给人拒绝，是大自我受不了，是不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可能比较年轻，很怕。后来我发觉一件事，我跟人讲福音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讲得很差，真的很差。为什么那个人会信耶稣？因为不是我。我要把自己尤其我们对自己家人是最难最难传福音的，我们一定要靠主耶稣基督，让他住在我们里面，用他的灵来带领我们传这个福音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千万不要靠着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传道人靠着自己魅力，靠着自己的那个口才，这是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件事。保罗到了耶路撒冷，面对追杀，还有被监牢里面2年，他以囚犯的身份坐船到罗马。可是，一到了那里，就马上向那里的犹太人传福音，从早到晚传福音。 无论在任何光景，他都说，他说我一定要救一些人。他开张明的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的。最近很多例子啊，很多新闻例子提醒我们，无论中国是富强或者是贫穷，中国都需要福音。没有福音的改变，在这个金钱挂帅的年代，我们还有盼望吗？保罗刚才讲到第三点，他说传扬耶稣是基督是真神的福音使者，他不怕代价，他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坚持的向同胞传福音。在他一受洗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就马上跑回去跟他的同胞传福音。他在第九章第五节里说，他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他们就是指那个大卫的后裔，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世人唯一的拯救，唯一的救者，也是同胞唯一的拯救。有耶稣有一切，没有所应许的基督就没有一切。所以保罗强调，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以前常说我们是 chosen， we are chosen， 我们是选民，我们是选民。保罗是一位把握现在任何传福音机会的神的仆人，任何场合他都要传福音，他要我们每个人全家都要得救。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是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从中间从自己做起，一直伸展出去。家人同胞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呢，在世界上是个很大的转锐点，很多政治的那个观察都说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的崛起，还有美国对九一一之后的反应啊，这花了很多钱，很多钱就要报复，很多钱就要保持自己的位置，中国就一直就在经济上大跃进，真的大跃进啊。是不是美国的可能的衰退，美国在基督教的贡献也减弱了？谁在神的国度中接手呢？接这个大的真空呢？世界基督徒领袖关心中国能否接这个宣教的棒。我看见在英国帝国的时候，他使用很多的英国的宣教士。在美国强盛的时候，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宣教基地，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群体都是在美国那边过来。当中国充满外强中干，满有内忧的时候，蛮有贪念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在哪里？中国的宣教士在哪里？中国的良心和先知在哪里？那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照片，可是我希望今天再跟大家看一看。这些那个时候就是一批的英国的宣教士啊，也有美国的宣教士，尤其当中有一位女士在中间的那个拉丁文。他是个很有钱，在美国那个时候在南方的一个很大的，我们叫 plantation， 就是一个很大的院，那个农场啊院子。他很有钱，他放下一切来到中国，在中国死，在中国死的时候只有50多磅，还有泽富明啊，那都是还有那个George Stout， 就是一个跛的一个宣教士。后来的温州就是那对夫妇，就是那对夫妇的力量。还有 William Borden 也爱主，也来到甘肃省向中国回族传福音。他有一句话很出名：不保留、不退缩、也不后悔。戴德森的家族很多成员在也是撞在中国国土里面。戴德森的名句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那句话：我若有1000磅，中国可以全数自取；我若有1000条生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能为他做多太多吗？ 我们能为这么宝贵的救主做太多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爱我们的同胞呢？世上的近代出了很多很多宣教士，韩国有一位叫做金俊坤牧师，他的太太给共产党杀了，他是向神祈祷，神给他异象，神教他你要爱你的仇敌，他就带领一群的共产党的党员信徒，一身奋勇的侍奉神，在70年代那都是福音的大爆炸，是不是？在韩国，他带了很多人信主。他有一个名言，我这个念出来给大家听：民族的每颗心、每个家庭、每个教会、社会各处、祖国河山每寸土地，愿神的国降临，耶稣基督成为民族的主，圣经成为民族信仰和行为的准则。我们中国的王永信牧师也有句话，是不是？福音是什么呢？入中国，在中国，出中国。在一首歌，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宣教的中国》，里面有个歌词是这样，他说：纵然留学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意向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在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保罗认定耶稣是真神，无论同胞对他有多大的敌意，他仍要坚持传福音。他工作了30多年，把福音传到那个时候的罗马是全世界的中心，奠定了由欧洲福音化的基础。17、18世纪，欧洲宣教士把福音传到美洲。18、19世纪，福音从美洲传向我们亚洲。今天也应该是我们亚洲人传这个接这个福音的棒，是不是？从宣教士的宣教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犹太人的教会倒下了，欧洲的教会脆弱了，但神的教会没有消失。今天亚洲的教会生气勃勃，大力扩展，国内的教会在短短的20年里面信徒人数增长几十倍。我们是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中国几千年来都排斥这个福音，知识分子很多时候觉得也是反对基督教，因为他们觉得是这些帝国主义用来的一个武器，来侵略的我工具。信耶稣人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叛徒，而今天我们很开心的是，福音已经开始进我们同胞里面。差不多每个大学里面都有团契。外在不利的环境没有办法抑制我们贵族的心，我们要感谢神祝福国内的教会。我们一方面要欢喜，一方面我们也要感恩。而没有前人在苦难，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前人，他们苦难当中持守真道，今天福音不会这么多人，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宣教是教会的一个活着的一个象征，只要是活着的圣物，就要继续向外发出我们的影响力，因为教会是神用他儿子的血所赎回来的。宣教是把福音传入我们中国，今天有教会在中国已经名门啊了。后来盼望福音由中国传出去，中国成为宣教的大基地，让我们还福音的债，我们承受的宣教士的债。以赛亚先知啊，在国家动荡的时代，神呼召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马上立志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有没有这个志向呢？在世界变动了这么大的时候，你是为谁服侍呢？我记得在30年前吧，那个时候刚刚那个东德西的那埲墙倒下来的时候，我常讲：哎呀，现在世界我们这一代多好，世界多和平，我们真的不需要经过任何的一个 灾难，因为我父母两边都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多以前都打过仗，所以我们那个家庭的聚集在一起，而且过年的什么，他们唱的都是以前抗战的时候的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些旧的歌、哦、所以我很熟的那些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愿不愿意向神祈求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让我们晓得，向我们家人，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是多么的重要。保罗为我们做一个例子，他把生命献出来，都是要把福音传到我们同胞的身上。所以其实用我们这群人，我们每个人可能我们都是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地方，或者在社会上不同的角落来的，就求你用我们，倒空我们，有圣灵带领我们，把你这个福音传出去，好好的传出去。就求你用我们，请差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